而劝善归过啊，劝善没有问题啊，大庭广众之下可以啊，归过就不行了啊，你要说人家的故事啊，劝导他改过自新，不可以有第三者在做。为什么呢？要顾全他面子啊！现在讲的是不可以伤他的自尊心 啊！那什么时候呢？没有第三者在的时候啊！这是说你的过失啊！这是跟你的朋友啊，真正善知识啊！往年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教训学生，一定是把学生叫到他房间里，绝对不会有第三个人看到的，这个时候认真教训你。李老师教训学生，那个学生必定肯接受，会改过的。如果观察这个学生不能接受啊，或者教训他表面接受不会改过的，李老师绝对不教他啊。为什么呢？这样就结冤仇了啊。这种学生有 啊，所以我们有看到有些学生确实阳奉阴违啊，而李老师对于这些学生很客气啊，从来不说他的缺点啊。我们有的时候也问了啊，这个同学老师为什么不说他？老师想想，借个善缘嘛，别借恶缘嘛啊。这种人只喜欢听好听的，听人家恭维他，决定不能忍受过别人说他的过失这个教学关机呀。你要了解那个人是什么根性的，要用长时间来诱导啊，到什么时候他真的就真的明白了，有一丝回头了，这才叫他啊。还没有一丝回头的时候，善知识他很有耐心啊，这个时候不说啊。所以像这些处事待人接物我们要懂啊，这是真正的学问呢。所以你看一个善知识啊，善人对他很好，恶人对他也很好啊，这是他做人成功啊。无论是顺境是逆境，善人恶人他都能处得很好啊。我们一般人家他做人做到家了，他做人成功了啊，这个是智慧的落实 啊，智慧的行事啊。善知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呢？啊，他有智慧，他有耐心，他有方法，他会帮助一个恶人变成善人，帮助一个坏人变成好人，这种人叫善知识 啊。帮助一个愚人变成觉悟的人，帮助凡人变成圣人，大善知识 爱语，我们不要误会爱语是甜言蜜语，你这么看就错了。那是真正爱护对方的眼神。第三呢，立行。行是指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决定是利益社会的，利益众生的。那无论众生对佛菩萨怎么看法，怎么想法，佛菩萨的做法呢，决定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也不论呢对方接不接受，一定是真实利益。是无私的布施啊，无条件的奉献啊。我们要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呢？这个经前面一开端就讲到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我们讲的一个生命共同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佛法里面讲无缘大慈，慈是爱大爱无缘就没有条件，同喜大悲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同体体是什么呢？一念自性，这是真的，绝不失望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呢是一念自性变现出来的。佛给我们说出佛亲证这个境界所以佛法的殊胜，佛法的好处，佛说了一定要我们自己去证明去证实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确确实实是一念心，一念心性的变现出来的。华严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跟识是共同的是设法界给一切众生共同的所以大乘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所以说到法身那就是共同的所有一切诸法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这个体生出来的所以叫共同一法身不但一切人一切有情众生是从法身里面变现出来，无情众生也是这个法身变现出来的虚空世界还是这个离体变现出来的所以华严上才讲情与无情同源种子有情跟无情如果不是同一个体变现出来的怎么可能怎么能够说情与无情同源种子那怎么同得起来呢所以真正明了这个事实真相情与无情的虚空世界我们今天讲动物植物矿物共同一个生命体 所以他这个真正明了啊，彻底觉悟，这个爱心呢才是清净平等啊，遍及虚空法界啊。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生活在智慧之中，他生活在大爱之中啊。那么这个人就叫佛，就叫菩萨。啊，所以他的行为决定是利益一切众生的。啊，与众生没有利益的事情，他决定不会做的。啊，与众生没有利益的事情，他决定不会想的。啊，他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决定是利益一切众生，这个叫利心呢。啊，最后一条呢，同时这是摄受一切众生，是帮助一切众生，最殊胜的方法。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里面所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这两愿的落实。啊，这个众生呢喜欢什么，佛菩萨随顺啊，可以陪他啊。比如说他喜欢打牌的，菩萨天天陪他打牌；他喜欢跳舞的，菩萨天天陪他跳舞，跟他同一个嗜好啊。同一个嗜好里面呢是度他，他迷在五欲六尘里面啊，菩萨也装着跟他一样啊，跟他两个气味相投啊，啊，这才成为好朋友啊。啊，他迷啊，菩萨觉啊，菩萨用这个方法呢，帮助他破迷开悟啊。菩萨有智慧啊，那打麻将一定天天赢钱嘛。一定比他高明嘛，他才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啊，到最后一定会请教他嘛，哎，你这个打牌很好高明啊，哎，你有什么方法的时候能够打得这么好啊，他就告诉他念阿弥陀佛就打好了，这就把他渡过来了。啊，他不相信啊，他不相信我天天念阿弥陀佛，所以有这么高明啊。啊，这善巧方便啊，可是这个同思我们能不能学呢？很难。你要没有真正的定功，没有真正的智慧，你一同啊就被他渡跑了啊。你渡不了他了，被人渡跑掉了，真正堕落了，那就错了啊。所以这个四摄法里面不施爱于利心，我们应当要学习，同时那要看自己的定功，看自己的智慧啊。如果自己定功智慧不够，你要想学呢，没有一个不堕落的啊。那我们在此地看的时候，这个四摄法同时的是谁去做啊？法身大师啊。啊，所以在大乘经上我们所看到的他这个标准 破一品无名，更一分法身，这四条才可以圆满，就这四种手段你都可以用。如果没有破无名，能有正法身，你只能用前面三条，第四条不能用。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所以在大乘显教里面，这些祖师大德跟我们限制的很远啊，真的在四摄法里头到这个第三条就画一道界限啊，要我们严守戒律啊，我们的定功智慧不够啊。守住这个范围对我们决定有利啊，可是在密教里面呢，这四个都有，这个诸位要晓得，密教是佛法里面最高级的佛法啊，什么人有资格学密？大乘经上讲得很清楚，八地菩萨啊，那不是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的，无名差不多快破尽了，法身差不多圆满了啊。那么由此可知，真正跟一切众生同事的八地菩萨啊，如果把标准降低一点，也是圆教初住菩萨啊。那么由此可知，三贤菩萨彻底以前的菩萨，虽然与众生同事，还有机会啊。也就是说，要看自己的能力，哪些事情可以同事，哪些地方不能同事。他自己清楚 啊，到八地菩萨了才没有这个机会了啊，他的定慧也成就了啊。换一句话说，与一切众生同住了，决定不会受一切众生的影响啊，真正达到外不着相内不动心的才行啊。而且与一切众生同事，决定是利心啊，决定是帮助这个众生，成就这个众生啊。成就前面讲过了，三个意思，化转三义啊，就在这个经文前面第十四面后面最后这一句啊，转恶为善，转迷成劫，转凡成圣啊，决定是这三个目标。如果不是这三个目标，与一切众生同事，没有不堕地狱的啊。我跟张家大师三年，张家大师是根善之士啊，他没有传给我秘法了啊？为什么呢？不够程度 啊。但是对密教的教义跟我讲的很多，我了解秘法是佛法里面的研究班呀啊，像我们念书一样博士班。博士班的学生是什么程度呢？刚才讲的八地菩萨啊，如果不是八地菩萨，凡夫 要想学这个法门，通通入阿鼻地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很感慨地说，不但说，还写在书上啊。你们看，他有一本叫《故乡集》啊，一个小册子啊，里面不少篇的文章答复这个密宗的学人的疑问。他这个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他肯定现在这个世间已经没有密法的根基啊。他曾经告诉我，在中国大陆半个世纪50年来，以密法修学成就的，他说只有6个人。你就晓得这个事情多难。可是以念佛成就的不计其数啊。那他老人家晚年也是用了苦心的啊，他是密宗的阿舍利啊，我们一般讲金刚上师啊，他传密法啊，但是他以密法教人呢，都劝人念阿弥陀佛啊。你看他一定叫人念无量寿经，念弥陀经要紧啊。无量寿经当然那是他老师的汇集本啊，夏莲之是他的老师，他是夏老师的传人啊，也是夏老师唯一的一个传人啊。他是个好学生，不辜负老师的教诲啊，真的是一教奉行啊。他劝学密的人念无量寿经，念弥陀经要紧啊，欧耶大师念普贤菩萨行愿品啊，法念求生净土啊。他的这个用意跟中国古代永明延寿大师的用意相同啊。永明大师那个时代学禅的人很多啊，大师看得很清楚啊，不是禅的根性啊，学禅不能成就啊。但是他又执着啊，他不肯放弃啊。于是永明大师就用同事的方法了，哎，他也学禅，在禅宗里面实现大彻大悟，回过头来专修净土，念阿弥陀佛，哎，这就是同事的方法了。那这个样子，他劝学禅的人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大家没话说。如果他不是在禅宗里面大彻大悟啊，要劝人念佛求生净土，有人家会回报他了啊，不能相信。所以他在禅宗里头彻悟之后啊，这个专修净土，提倡禅净双修啊，有禅有净土啊，又如带救火。这个话是劝人的，后人不了解祖师的用意啊。到现在有人说要禅净双修啊，他要做代教父，他不知道啊，祖师那个话是看学禅不能成就啊，用这个方法劝他回头啊。你要专修净土，那什么话都没得说了吗？你走的路正确了吧？意思就是说，你禅那条路走不通，哎，净啊，或许还有成就。那么由此可知，黄念祖这种方法，也就是说，你不能成就啊。你依靠无量寿经、弥陀要解、普贤行愿品啊，净土还有份呐、啊。 一定要懂得祖师大德他说法用意之所在，绝不是叫你修两个法门，绝不是叫你修三个法门，现在还有禅定力三修的，你是找不着。所以一定要明了这个道理。我在世界各地方专门提倡无量寿经，一部经。黄老就是在北京院也给他们学生说过，这净空法师这个做法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北京听他的学生告诉我，他说他一定有他的用。那什么用意什么道理他没说出来，专修一门深入最契合现在的根基，就是修净宗。净宗是五经一论，黄老就是在五经里面提出三种都是净土经典的，无量寿经、弥陀经、要解、普贤行愿品，我现在提倡一门呢。这一门呢，你要真正搞通、搞清楚、搞明白了，不够，一记也一切，其余呢，全都包括在这里。但是这一部经呢，你要真正搞清楚、搞明白。所以难得这一次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做一次细讲，这一次细讲诸位就晓得了，字字句句不但是包括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都在其中。时代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在这个大世纪里面，我们的生活比过去更要忙碌，更要紧张，不但精神生活紧张啊，物质生活跟着也会紧张，哪有时间去学许多法门。现在在这个时代，我们所学习的东西依靠东西越少越好所以讲到今天适合这个时代人的根性那么从经典来讲，可以说一切经里面无过于无量寿经没比无量寿经更简单的阿弥陀经，但是阿弥陀经是表面看起来是浅的，意思实在太深，懂的人太少了特别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弥陀经里面建立信念很难。为什么很多人看这个神话故事嘛？小品文学嘛？很难去信心我们连持这一解释才知道这个东西是所以很多人弥陀经不难懂，要解太难了，实操太难懂了，看注反而看不懂，看经好像懂，其实经根本不懂这是难度那无量寿经说老实话，您就是不看注解真的也能够懂得，真能得理遇到经典上讲的这些教训，你真能够去做能信能念能行，你解得浅你行浅，你解得深你行深，都能 得力啊，真正是三根铺背立顿全手啊，这是这个经的好处啊。啊，分量适中，不太长也不太短，啊，真是难得啊。贾琏居绝不是普通人啊，这个人也是佛菩萨带来啊。是不是换灯子？
对，换好了。
啊，这是佛菩萨带来。啊，古人能见于此，曾经做过几次的会稽，都不理想。啊，可以说都有缺陷。到夏老这个本子出现了，才真正是一部集五种于一本大成的本子出现了。这个本子出来的时候，印光大师已经往生了，他老人家没见到，他对王荣书的本子有批评，对于魏默生的本子也有批评。啊，彭继清的借教本呢，那就不必说了，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本子。啊，印祖如果看到这个会议本，必然点头啊。啊，这个本子会议的的确是好。我们宣扬这个本子也遇到很大的阻力了，有很多法师批评我，说我观念上有错误，这个本子是居士会集的，居士怎么是矮了半截嘛？可是我们大藏经上居士翻的经也不少啊，大藏经上都有啊。你以为这个一出家了，穿上这一身衣服就是高高在上的啊？不穿这个衣服还不公告我们？衣服一穿呢，就觉得是比人家高出太多了，这是错误啊！烦恼起现行。会稽头一个会稽王荣书之士为什么不批评他？王居士的会稽本误了账啊，这是一个大事情啊。古时候你的著作能入账，就是你已经获得当代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大家都肯定了，大家都同意，认为你说的不错，正知正见啊，你所说的齐合佛心才能入藏啊，入藏是个高度的标准啊。那么王荣书自己本人念佛的功夫不错，站着往生的。如果他会稽是一个大的错误，怎么可能站着往生？啊，古圣先贤呢，已经给我们做出榜样，做出模范了。啊，夏老不是本贤人物啊。我有一名在迈阿密啊，就是讲那个日式佛教啊。那一次我是在美国东岸啊，从纽约啊宾夕一直在几个城市里面讲下来，通通讲 地藏经大意啊，最后一章什么样的啊？真现为居士接待我啊，真居士翻译的能力很强啊，我一看的时候，听众里面有不少美国人啊，所以我临时跟真居士商量换题目啊，不认识佛教啊，由他来翻译，主要是对外国人啊。那么这个认识佛教流通已经很广了啊，依照这个录音带啊，已写成文字。那么这个也是随顺机缘呐。啊，为您换成这么一个题目。啊，说明佛法是活泼的，不是一个呆板的。啊，我们也要观机，随机应变的。那么这一篇讲演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流通很广，现在这个英文的译本已经完成了。前天李文华居士告诉我，这个净宗学会已经决定了印10000册。因为新加坡一般知识分子受英语教育的人还是占多数啊，便利于他们呢了解佛教究竟说的是什么啊，不至于再发生误会了。那么这些说实在话呢，我们都是从大乘佛法里面学得来的啊，你观察这个时代，底下一个世纪迫切需要的是什么啊，华严经是多少年来许多法师居士来找我啊，希望我开讲这部经啊，这部经过去在台北讲过，没讲完啊，前前后后啊，我计算一下有17年啊，但是因为常常出国，这一出国了就耽误。只讲到社会相片，所以很不容易啊，这部大经的分量这么大，需要很长的时间啊，只有常住在一个地方才有可能呢讲这部经啊，所以这次有这个缘分到新加坡来啊，我们比较安定了。说这部经主要的目的是帮助后学提供他一个参考资料，而实在的时候，这部经对于现代社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个社会是个动乱不安的社会呀。而华严经里面呢给我们展现是个非常和睦彼此 互助互爱的社会啊。那么今天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学术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如何能够互爱、互助、互助互助，正是要向华严经学习。所以我在澳洲参加这个世界宗教和平组织，他们一共有30多个宗教集合在一起，都是讨论这个问题。大家都意识到了冲突、战争给人们带来痛苦、带来灾难啊，怎么样能够化解啊。所以我在会上听到一位天主教的神父啊，很感慨的向我们报告，他期望我们每一个宗教对于信徒传教的时候，不要攻击别的宗教啊，这个理念就很好了。轮到我说话的时候，我就说了，我们不但不能攻击其他宗教，一定要赞叹别的宗教啊，要帮助别的宗教啊，这是这华严经的落实了啊。所以我告诉他了，在华严经里面法法都是平等的啊，佛教第一，基督教也第一，天主教也第一，大家都第一，这就摆平了，平等了，平等真法界啊。所以在华严是没第二，佛法里都没有第二啊。你在楞严经上看到25圆通，25位菩萨都说他自己法门第一，没有第二的，第一就对了，第二就错了啊。佛经是第一啊，圣经也第一啊，天主教玫瑰经也第一，回家的古兰经也第一，大家都第一，这样才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啊。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还是一家人啊。这现在人讲地球村的，我们是地球村的村民啊，我们是同一个村庄的人啊啊，要共同创造幸福美满的生活啊，这个才是我们大家希望的一个目标啊啊。所以现在许许多多宗教家了能够携手合作啊。那么澳洲政府在提倡啊，建立一个多元文化活动中心，实际上就是各种不同宗教大家在一起合作，建立活动中心。这个活动中心设立在一个学校里，土地是学校的，格里菲斯大学，这个学校在布里斯本，主持这段事情呢，是昆士兰多元文化的。他现在是个畜生，叫处长啊。从前他是少数民族事务局的局长，现在升官啊，现在大概是多元文化这个工作啊。他来告诉我，他说你对这个事情一定很有兴趣啊，就拉着我到学校啊，就参观他们现在来筹划这个事情。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 这个活动中心筹建经费要多少？他告诉我，建筑这个中心大概要需要130万。那么里面在一些设备呢，啊，预计啊，大概要200万，啊，200万澳币，澳币跟新加坡币差不多，啊，币值差不多。我听了之后，我当时就送他10万块钱，啊，他马上就呆住了。啊，这第一笔捐款的，你第一笔啊，好遇到啊！啊，我们这学布施啊，爱于利人呐，哦，马上就要做。啊，我真的支持他了。啊，我们希望是宗教能团结。宗教能和睦相处啊，我们知道团结族群，团结不同的文化啊，我想了很久啊，政治做不到啊，武力也做不到啊，武力打来打去只是结仇恨而已啊，解决不了问题啊，纵然你把人家一个国家灭掉了，如果他这个族人还有一个，他都会报仇啊！所以我们看了清朝历史啊，清朝初。